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7月2号，公元2008年9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今天出院，并在孟买休养数日；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响应全球绝食祈愿，声援西藏；奥运后中共人权状况再遭谴责；四川攀枝花地震死亡人数增至33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孟买里勒瓦迪医院医生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经过检查后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达赖喇嘛只需要休息几天，因此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一出院，并在孟买城市休养数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由于近期对部分国家连续性展开访问，发表多场演说，并举行多次传法会等，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上周因肠胃不适，经达赖喇嘛私人医生检查后指出是疲劳过度，并建议多休息数天。之后达赖喇嘛从上周四28号开始取消了未来3周的出访行程，包括原定下周四4号对位于南美洲的墨西哥和多米尼加的访问。当天28号，达赖喇嘛住进印度马哈拉施拉邦孟买市里拉瓦迪医院接受检查。医生在检查后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非常稳定，外界没有必要担心，但需要休息数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六30号在孟买参加了由西藏流亡政府为自由与和平在全球发动的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由于健康状况良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号上午10点双手合十，满面笑容，向道路两旁等候的民众一一挥手，离开了里勒瓦迪医院，陪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孟买的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钦密仁增今天1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为首的部分官员昨天31号特到医院拜访了达赖喇嘛。钦密仁增继续表示，达赖喇嘛在孟买住院期间接受了医生的全面健康检查和医治，目前达赖喇嘛的腹痛也已痊愈，今天已经正式出院，现住在孟买一家酒店，并将休养数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周六30号，移居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发动下，在各自所在地举行了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全球藏人和支持者以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士参加了此次象征性的绝食活动。为了响应西藏流亡政府在全球发动的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同时呼吁奥地利政府关注西藏严峻局势，并就藏人在西藏持续出现遭捕和失踪现象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位于奥地利的西藏协会会长茨边白尊和该协会成员江耀欧洲从上月21号开始展开了为期10天的绝食活动。上周六30号晚上8点半，同所有结束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的藏人和支持者一起，他们两人也结束了此次为期10天的绝食活动。奥地利西藏协会副会长茨旺加措今天1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绝食活动结束仪式上，组织方面还特别邀请了奥地利基督教为主的各教派代表举行了祈福法会，活动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包括奥地利政府官员和当地媒体。茨旺加措继续表示，奥地利绿党议员洛纳斯克女士也到藏人活动现场进行声援，并赞扬了奥地利外交部秘书长汉斯·温格勒和外交部亚洲事务处负责人金巴格在上周二26号特地到藏人绝食现场表达慰问和支持。 露娜斯克女士强调，这有助于奥地利政府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他们也将继续关注西藏问题，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的西藏局势。据介绍，昨天星期天，奥地利西藏协会还就有关这次活动方面特别举行了记者会，当地藏人和支持者等约上百人参加了记者会，同时奥地利一家电视台也做了报道。此外，100多名位于匈牙利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在上周六30号聚集在首都布达佩斯，参加全球藏人和支持者同步举行的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居住在匈牙利的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缺杰丹尊向本台介绍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展开的这次活动是由当地支持西藏组织举办的，除了100多名当地藏人和该组织成员以外，当地各佛教协会成员和学生共计1000多人也参加了活动，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曲杰丹金还强调，他们展开活动的目的是对所有被中共枪杀的藏人表达深切哀悼，同时祈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西藏境外藏人早日结束流亡生涯，境内藏人摆脱中共的强权压制。此外，一向关注和深远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学者马哈希亚德夫博士与上周六30号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巴尔也展开了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与全球藏人同声祈愿世界和平，西藏问题早日解决。他得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身体不适，正在孟买医院接受检查，因此在活动现场，他用自身鲜血画了一幅达赖喇嘛的肖像，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永驻人间。另据大纪元消息，位于德国南部最大城市巴格里亚州首府慕尼黑的卡尔斯广场上，参加绝食的24名藏人和德国人席地而坐，他们在为被中共杀害的藏人祈祷。绝食活动是从30号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由西藏组织举办，同时得到西藏行动、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部等组织的支持。很多人看到横幅和绝食的藏人后，纷纷前来签名声援，支持西藏自由。在国际人权组织的摊位上，摆放了各种各样的签名表，包括释放无辜藏人、支持西藏自由、呼吁欧卫恢复新唐人电台播送、释放高志成律师的签名表，很多民众在等待签名。参加活动的藏人甘木女士对记者说，他们希望世界和平，为西藏和平和自由而奋斗，同时为被中共杀害的藏人祈祷，并祝愿达赖喇嘛长寿。在这里行人很多，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真实情况，为此为西藏人的生存而呼吁，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对中共政府进行抗争的方法。他说，他们不反对中国人，只反对中国政府，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部敦格斯女士也向记者表示，在中国人权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重，西藏的情况就表明这一点，整个西藏现在成了一个大监狱，上千的僧人被关押，当局就像对待法轮功学员一样对待这些僧人。参加绝食的德国人弗洛利安·路德维克表示，他认识西藏已经很久了，因此要来参加这项活动，一是对藏人朋友的支持，同时对人权表示支持。他说，他希望中国人权得到改善，并希望西藏得到自由。此外，上周六30号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部分旅居法国的藏人以及支持者在巴黎西部的文森森林佛庙举行了祈祷和传统斋戒活动，为世界和平，特别是藏人的苦难祈祷。包括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代表江巴缺桑在内的多位旅法藏人社团高层人士参加了这一活动。藏人发布的声明中说，全世界的藏人以及支持者都参加了这一活动，祈祷由达赖喇嘛主持。声明还呼吁人民修出内心的平和，积累功德，以使整个世界享有和平。这次在巴黎的活动是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和旅法藏人社团联合举办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北京奥运会闭幕将近一个星期，但是维持的热度依然存在， 国际舆论依旧不放过中共政府的人权上的表现。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做了彻底的批评，指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版的纳粹电影《意志的胜利》，它的目的是超出了辉煌的舞台表演本身。前美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奥运金牌得主乔伊·启克认为，北京错失了一次向世界展示人权进步的好机会。新唐人电视台引述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指出，北京奥运会固然是一场精彩的表演，但一个能够完全控制自己人民的国家，什么精彩的事都能做得到。尤其是当人们知道没有选择的时候，他们确实能创造奇迹。文章举例，临近北京100多英里的农村，因为水资源被调往北京去做绿色奥运的景观而遭到了灭顶之灾。奥运示威区则是一个申请都没有通过，年龄分别为77岁和79岁的两位老人，还因申请抗议而被劳动教养。前美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奥运金牌得主乔伊·启克，因为身为达尔福尔团队发起人之一，而在奥运前遭到中共当局拒发签证。乔伊·启克表示，北京奥运会虽然使运动员有了完美的表现，但是奥林匹克的宗旨不单单只建立在体育上的展现。乔伊·启克说，奥运会不仅仅作为一个体育活动，而是作为一种倡导和平和人权的方式，但是北京奥运不是为了提倡人权，而只是一个体育竞赛。他说，北京奥运抗议区没有人被允许抗议。针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谈及中国人权记录时说，奥运会不能强迫一个主权国家产生变化或者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乔伊·奇克说，国际奥委会所扮演的角色失职，在与北京交涉的过程中态度越来越软化。乔伊·奇克强调，奥林匹克建立之初就是人权和被压迫者发出的平台，它成立的基点就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他同时指出，国际奥委会只是一味地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非常让人沮丧的。稍早前，美国白宫发言人弗拉托也表达说，对中国在奥运期间处理人权手法失望，称中国失去了一次改善其人权形象的机会。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攀枝花上周六30号发生了6.1级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到33人，至少80多万人受灾。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网报道说，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四川攀枝花市的仁和区和云南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的交界地带，距离攀枝花市市区约50公里。地震发生在上周六30号下午4点半。中国地震专家透露，地震强度为6.1级，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指出，据四川省、云南省地震局的报告，截至今天9月1号早上8点，地震共造成了33人死亡，506人受伤，其中四川会理县22人死亡，238人受伤，攀枝花市5人死亡，132人受伤，云南雄楚州6人死亡，132人受伤，昆明市鹿圈县4人受伤。报道说，截至目前，攀枝花市因地震造成的房屋损失达到27323间，倒塌363间，7座水库、22条公路以及大桥等受损。中国民政部透露，震中位于山区，人口密度较小，不过民政部在地震发生半个小时后已经启动4级应急措施。此外，攀枝花市昨天31号下午也发生了5.6级余震，市内有明显震感。地震灾区至今发生了300多次余震。中新社报道引述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员陈方正的话说，攀枝花地区发生的地震不属于汶川大地震的余震。他指出，攀枝花地震的震央和汶川地震属于不同的断层，既不是汶川大地震的余震，两者也没有直接关系。据了解，上月25号 西藏日喀则地区中巴县也发生了 6.8 级地震后，已经导致7600多人受伤，2000多名受困学生和民众从震区被转移。虽然当地地震强度为 6.8 级，但是当局指出，由于当地人烟稀少，没有人员伤亡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